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话说呢，有一位犹太的长老，他呢这个特别喜欢打高尔夫球。就在那一天，这个安息日到的时候呢，他忽然就球瘾发作了，怎么都忍不住。但是呢，大家知道安息日对犹太人的要求呢，就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当然包括也不能打球啊。但是呢，他球瘾发作的时候呢，他就忍不住了。他心里想着，我偷偷的去打一会儿球，速去速回，可能就不会有人知道。所以呢，他还是去了球场，然后在那里挥杆开始打球。那球场里面呢，确实是没有其他的犹太人，因为大家都去守安息去了啊。那么他打着打着时候呢，这个当他打第二个球的时候呢，那个天使看到，那天使就到神面前去告状。他说："哎，这个人是犹太长老哎，他礼拜哎，他安息的时候竟然去打球去了。那这个长老呢，就就还在那里打球。神呢就跟天使说："哎，我们是要想一想，这个我们怎么样惩罚一下他啊？"然后那个长老还在打球，当他打到这个他那天呢，就球杆的这个球的水平呢，打得非常不错。那么打到第三洞的时候呢，哎，他打出了非常完美的一拍然后继续往下打的时候呢，这个打到第七杆的时候呢，就差不多是一杆进洞所以呢，好像是比那些这个专业的运动员都要厉害。那当他打到第9洞的时候呢，那个这个天使忍不住了，他又要去在神面前去告这个长老的状啊。他说："你还说惩罚他？哎，怎么他现在还这个？"享受在这个打球的这个快乐当中啊，你怎么还没有去惩罚一下他？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神就对天使说："他说你不知道，我已经实实在在的惩罚了他。"哎，那大家想一想，到底神在哪个地方已经惩罚了这个长老？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跟安息日有关啊。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安息日与我有何关系"啊。选自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12章1到14节。我们要来分享一下这个思想一下，安息日的律法和真意是什么？为什么主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以及呢，这个安息日跟我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在马太福音12章1到14节。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就是我读一节，大家来应一节啊。我们把这14节读一遍。马太福音12章1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即使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起来呢？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这个特别日子，你召聚我们进到你的殿中来思想你的话语。此刻我们 已经打开你经上的话语，就求主真理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全然的向主敞开，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一到十四节啊。我们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安息日，与我何干啊？安息日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基本上是逐节逐节的来讲。我们先分享第一段啊，一到八节，分享的题目是安息日的律法和意义啊。那我们先看第一节，圣经说那时啊，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啊。那我们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上一章在讲十一章的时候呢，十一章主耶稣在十一章结尾的时候呢，就谈到了这个要进入主的这个安息啊。那么翻到这个第十二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个法利赛人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起来攻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和门徒啊经过麦地的时候，他的门徒饿了，就掐麦穗来吃。门徒经过一片麦地，就掐起麦穗来吃，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们饿了。这个是不违反这个律法的。按照我们现在来看，好像经过别人家的园地，就顺手牵羊一样的拿来吃啊，这个好像是不合理。但是呢，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这个是合适的，是不违反这个律法的。因为呢，我们在生命记里有这样的这个律法的这个写出来啊。生命记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进了灵舍的葡萄园，可以进去随意吃抢摘了吃它的这个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当中。你进了灵舍的所占的禾稼，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稼。生命记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律法的意义是照顾人的需要。如果你经过人家的这个园子的这个果子，你可以摘过来吃；如果你经过人家的这一个禾稼，可以掐着这个麦穗来吃，因为人有这个身体的这个需要，所以呢，当这个主的门徒经过麦地里面掐麦子吃的时候，这个本身是不违反律法的。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说，那是法利赛人看见了。请问法利赛人怎么会看到？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个门徒经过麦穗子，然后掐着麦穗吃，这个动作很小的，对不对？很不起眼的。当门徒掐起麦穗子在那里吃的时候，法利赛人看到了，说明法利赛人就在旁边，一直在那里找耶稣跟他门徒的茬，对不对？想要抓住耶稣和他门徒的这个把柄。那他们控告这个耶稣和门徒什么呢？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里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啊，他们就以此来攻击耶稣，就指责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犯了安息日的律法。也就是说，门徒掐麦穗吃这个不违反律法，但是当他们在安息日做这个掐麦穗然后又吃的时候呢，就违反了律法。那这个掐麦穗吃呢，具体违反的是什么律法呢？因为这个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呢，对律法要求非常严。他们呢制定了安息日所不能够做的事情总共有39类，那么打谷就是其中一类。打了谷之后呢，你把这个糠这个扬出去，又是一类。然后呢，打了谷之后，你把那个这个稻谷啊，把它磨出来，把那个嫩果仁这个磨出来，这个又是一项的工作。最后呢，如果你把它做饭，生火做饭，然后拿起来吃，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违反这个律法的事情。也就是说呢，在犹太人看来，安息日特别的重要。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一般来说呢，这个不做任何的工作。包括走的路程啊，他们不走过于一里路的这个距离。那现在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在他们的社区里面啊，这个进电梯的时候，每一层电梯都已经自动设计好了，你就不用去按那一个按钮啊。所以呢，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哪怕是去掐那个麦穗，这个就是犯了安息日的条例啊。所以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就看到 耶稣的门徒在那里掐麦穗，而且不仅掐了，然后还拿起来吃，这个就是干犯了这个安息日。那我们看看主耶稣是怎么样的来回复啊？主耶稣呢对他们提出了三点的这个反驳啊。第一点，主耶稣对他们说啊，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是什么事情？就是大卫跟他的这个跟从的人啊，这个逃亡的时候呢，他们饿了没东西吃，就进到了这个祭司的这个服侍的地方店里啊，有那个橙色的饼。按照律法说，这个橙色的饼只能祭司吃啊，每一周会换新的这个饼，换下来的呢是祭司才能吃啊。但是呢，在这个经上记的，就是大卫跟他的这个手下，在饿的时候进了神的殿，吃了橙色饼，却没有这个犯罪啊。这个是主耶稣反驳他们的第一点，也就是说，并不是这个律法你只是在那里死守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这个主耶稣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着，当安息日祭司在那里犯了安息日却没有犯罪啊，你们没有念过吗？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安息日虽然要求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工的啊，这个他们都是非常严格的，这个有规定，但是呢什么呢，但是安息日的时候祭司要在那里什么献祭，对不对啊？要准备这些祭物，哎，这些祭司就是在做工，为什么祭司在安息日做工不算是犯罪呢？那实际上就是祭司在殿里的服事比安息日那个更大啊。那么这个呢，是主耶稣对他们第二个方面的这个反驳啊，就殿比安息日的律法更大。那么第三点的时候呢，这个主耶稣对他们说啊，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就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耶稣基督比这个殿更大，殿比那个安息日的律法更大，但耶稣比他们更大啊！第七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那这个。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呢，是根据何西阿书的这个第六章所引用的这个话啊。这句话的意思呢，本身并不是要贬低这个礼仪，但是强调的呢是神设立这些礼仪律法，为的是要人得到真正的那个安息啊。所以呢，主耶稣借用何西阿的这个先知的话语，要来表明他自己才是真正的安息日的主，他有这个权柄来解释安息日，他也有权柄来赐给人真正的这个安息啊。所以主耶稣透过前面的大卫的例子，透过这个祭司在安息日做工但是不犯罪的这个例子，同时主耶稣也宣告自己是安息日的主，要说明的是什么呢？要说明的就是到底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对犹太人来说安息日这么重要？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知道在摩西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就是关于安息日，对不对？那第四诫的时候其实是回应了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设立安息日。神设立安息日是因为神创造天地用了六天，第七天就歇了他的功，就赐福那一日，分别为圣啊。所以呢，在这个在这个出埃及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出埃及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所劳碌你做你一切的功，但是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所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这个安息日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作息的时间当中呢，就是礼拜六。也就是说，从礼拜五的日落，他们是从日落到第二天日落，就从礼拜五的日落到 礼拜六的日落，这个就是安息日。那么对犹太人来说呢，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去做工啊。然后呢，这个犹太人呢会在家里过这个安息日，同时呢，他们会举家人去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这个进入到这个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安息啊。那安息呢，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就是 Sabbath 啊，就是那个字面意思就是停止跟那个安息的意思啊，所以中文就直接翻译成安息。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一方面是神特别拣选的一个日子让人参与其中，是归耶和华为圣啊。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让人能够进入到那个心灵里面的这个安息。因为神创造天地用了六天，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他也希望他的儿女能够进入到这个安息里面，从你忙碌的这个汗流浃背的生活当中暂时的这个停一停，歇一歇，进到跟神同在的这个安息当中。那我们再看第二方面，是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啊，我们讲的题目是这个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我们往下看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啊。耶稣换了一个地方，从麦地走到了这个会堂，但是还是在这个安息同一日啊。那进了这个会堂之后呢，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所以呢，你可以设想，当时主耶稣离开麦地进到会堂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其实已经设计好了一个圈套，对不对？怎么刚好有一个人这个枯干了一只手？枯干了一只手又在这个耶稣的这个面前，那基本上来说呢，就这些法利赛人呢已经准备好了要来控告耶稣。那这个也说明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的这个冲突啊也是越来越深啊。那这个人枯干一只手来到耶稣面前啊，那些人就问，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啊？在法利赛人的这个要求当中呢，安息日的治病呢，除非是这一个病是马上要死掉的病，也就是说拖不得的那一种这个紧急的要死的那些病你是可以治的，那除此之外的病是不能治的。那你要治怎么办？你就再多等一天，等到这个明天的时候过了安息日啊，那你就可以来治病了。所以呢，他们把这个枯干了一只手的病人，枯干一只手渐渐的这个说明这个人的病应该不是那种这个很紧急的，或者说第二天马上就要这个死的这样的一个病情啊。所以当他们把这个人来带过来的时候，就是为了要来试探耶稣啊，捉拿这个寻找捉拿耶稣的这个把柄。所以呢，他们把这个人带过来问耶稣，这个人能不能在安息日的时候治他。对犹太人来说，当然是答案很肯定的，就是不能够去治啊，因为这个是他们律法的要求。耶稣呢就反问他们，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面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那这个犹太的拉比呢，也对这个安息日如果有牛或者羊这些牲畜啊掉在坑里面，到底能不能把他们救起来，其实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派别，不同的这个解答。有的人说呢，这个安息日里面如果你的牲畜掉在坑里面，是完全的不能够去动手去救他的。那这一派呢，就是非常严格派啊，是昆兰社团的那些人。这些人呢甚至强调，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如果有外人敌人来攻击你，你也不能够还击的，因为这个安息日你就什么工都不能做，这一派是最严格的。羊如果掉在这个坑里面也不能够去救他。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觉得这个羊是这个家里的这个财物，如果不去救他的话呢，就会损失这个财物。所以呢，有的人呢就觉得，哎，看看这个羊的情况，如果这个羊掉在坑里就会造成很大的这个伤害的话，就要救一下，如果不是那么紧急的伤害的话呢， 就等一等，等到明天的时候再去救这只羊啊。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些老百姓当中呢，这个只要是自己的羊掉在坑里呢，哎，他们就会挂心这只羊，就会把它救起来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是反问他们：连一只羊，你们会看顾他们，啊，也会照顾他们的这个需要，或者说为了自己家里的财物的需要，会把它救起来？那更何况是一个人呢？啊，所以透过耶稣的这个教导跟这个实践，所以让我们知道啊，这个主耶稣看重的是这个安息日背后的那个意义，胜过那个字面的这个教条啊。所以呢，主耶稣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那人就把手一伸，于是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就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也就是说，在9到14节之前，主耶稣是在那里讲解啊，教导这个关于安息日的这个意义啊。那么在13节、14节的时候呢，主耶稣是自己示范了安息日他应该要做什么。啊，主耶稣不仅是讲了要来救这一个人，而且是实实在在去做了。因为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就把那个人的手这个复原了。所以主耶稣不仅是这样讲，而且呢也是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呢，对这个患了病的人来说，如果他的身体没有得到这个康复的话，他心里是很难平安的，对不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人是手枯的，或者有的人是得了其他的疾病的，你如果只是跟他讲在安息日要进入这个安息，却没有去医治他，他的内心其实是很难进入到真正的安息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一些事情在挂着你啊，牵挂着你啊。主耶稣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有的时候我们某一些事情挂在那里的时候，你的心可能也会在那里啊。所以呢，主耶稣是挂心这个手枯的人的这个需要，就在这里医治他。尽管那些法利赛人是要拿这个来做这个权柄啊，但主耶稣对那些饥饿难耐的人，对那些这个心灵忧伤的人，对那些身体有疾病的人就去医治他们让他们能够从身心灵真正的得到从主来的这个安息啊。那我们这里呢，就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那个安息日的主。安息日在旧约里面呢，其实是有两个理由啊来守。一个呢是纪念神的创造之功，我们前面讲的，在创世纪里面，上帝是用6天创造天地，但是第7天的时候呢，他就歇了他的这个功，所以呢，这一日被称为这个圣日啊。那另外一个理由呢，是当我们在出埃及记第20章的时候，读到这个10诫里面的第4诫的时候，其实它这个背景，为什么神借着摩西颁布10诫？为什么在10诫里面有这么多的要求？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这个杀人，不可以这个奸淫，很多东西不可以做。然后呢要守这个安息日，为什么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这个要求呢？是因为出埃及记第20章，当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那这个是这个背景，也就是说神先给这个他的百姓有恩典有救赎，然后叫他们要守这个安息啊。所以呢，一个是纪念创造之功，第二个是纪念神的拯救之恩啊，让他们能够进入到真正的这个安息。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出埃及记的第20章8到11节，圣经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劳碌你一切的功，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所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 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啊。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啊。所以这个是神特别的借着这一个经文给我们看到的。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安息日是纪念神的创造，我们暂时的歇一歇手中的工来进入这个安息。第二个方面呢，是纪念神的这个救赎之恩啊。所以呢，神设立安息日呢，是建立在神的怜悯跟爱上面。也就是说，在马可福音当中，主耶稣还讲过另外一句话。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呢，今天的神也对我们一样，给我们有爱跟怜悯，他也预备我们每一个礼拜也有至少一天的时间，你可以进到教会来啊，进入到神的安息，同时呢，这个向神献上这个感恩啊。那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在谈安息日，好像更多的是跟以色列有关，更多的是跟犹太人有关。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容易把新约跟旧约对立起来，好像新约不需要去守旧约，但实际上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啊，主耶稣一直在讲天国的律法的时候，其实跟旧约的律法并不是冲突的啊。因为在第五章里面，第五章我们上次说过啊，是主耶稣开始讲的第一篇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有五篇讲道，这第五章就是他讲的第一篇道。第一篇道里面他就讲到这个律法，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成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什么成全。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新约的这个基督徒来说，并不是要废掉旧约的这个律法，乃是要去成全，乃是要去更新这个律法。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一味的这个按字面的去守这个旧约的律法，乃是发现里面的这个精义，然后去这个遵循。那到底这个安息日的精义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这个看待，认真的正确的来看待这个安息日呢？我引用一下这个威斯敏斯特的这个小教理问答啊。小教的理问答是当时这个清教徒啊比较用的比较多，就是他来这个教导这个一般的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对基本要义有一个了解。在路德宗里面就有这个海德堡要义问答啊，那圣公会里面啊有圣公会的这个要理问答。那么对于这个美国的早期的那些清教徒来说呢，他们就用了这个威斯敏斯特的要理问答。其中第五十九问说，上帝所指定的每周安息日，前面就是有关于安息日的一些的问题啊。到第五十九问的时候说，安息日是七日的哪一天呢？他的回答是，上帝从世界的开始到基督的复活，指定每周的第七日为安息日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神的创造在旧约里面的记录都是指第七日啊。第七日就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六，那礼拜天呢其实是七日的第一日啊。在那之后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后啊，直到世界的末了，又指定每周的第一日，第一日就是礼拜天啊，为基督徒的这个安息日啊。那这个就是对旧约的一个更新，旧约的一个成全。从教会历史来说呢，早期的基督教会跟我们现在群体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在座弟兄姊妹都是华人啊，从中国来或者台湾过来，香港、东南亚各个地方过来。但是早期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跟十二个门徒还有跟随的那一帮人，他们都是哪里人啊？他们都是犹太人，对不对啊？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的话呢，你会发现那些的基督徒，早期教会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些基督徒啊，他们守不守律法？他们照样是守律法的。所以他们到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会进殿里面去敬拜神的。然后呢，到七日的第一日的时候呢，他们又来纪念主耶稣的复活。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是他们两个日子都守的，因为他们 绝大多数都是犹太的基督徒。那逐渐的呢，在公元70年，就是犹太跟罗马战争之后呢，基督徒因为当时身份的缘故呢，这个犹太的基督徒越来越少，以至于呢，这个基督徒的比例当中呢，越来越多是外邦人之后呢，这个守的那一日呢，就变成了只有7日的第一日，也就是说，外邦人后来就没有再继续的来守这个安息日啊，而是以这个礼拜天来代替这个安息日。那圣经的根据也有啊，我是不是跳过去了？那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圣经呢，在这个我找一找啊，圣经是在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里面，圣经记载说，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经常在7日的第一日向门徒显现啊。第二个地方呢，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第7节，圣经告诉我们说，7日的第一日，这个使徒跟那些门徒在聚会擘饼的时候，说明当时的早期的教会往往在7日的第一日在那里聚会擘饼。然后呢，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的第2节又说，每逢7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着自己的镜像抽出来。为什么说每逢7日的第一日啊？因为他们每逢7日的第一日呢，都要在这个聚集的地方，就是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来纪念主的这个复活啊。所以呢，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就让我们看到，在7日的第一日聚集呢，是在早期教会就已经开始的。后来呢，到了这个亚他那修的时期，差不多是公元第4世纪的时候呢，这个亚他那修就记载啊，说在那个时候呢，主呢把安息日转为这个主日啊，定在第一周的这个一周的第一天啊。当时的这个罗马皇帝这个君士坦丁呢，后来就归信了基督教，就把那个7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呢，就定为这个大家都是休息的一个日子，就是去到教会来敬拜神啊。那么还有一个是尤士丁，是主后的165年殉道，被称为殉道士尤士丁。尤士丁呢，在他的著作里面呢，就见证说，他说主日就是7日的第一天，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基督徒都聚集在一处，这是我们主复活的日子啊。那你知道，这个公元第2世纪的时候，这个基督教还是在受逼迫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弟兄姊妹已经在7日的第一日聚集起来了，不管是城里还是乡下，因为在那个日子呢，他们要纪念主的这个复活啊。那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安息日与我何干呢？我们可以这个乐守主日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礼拜天就是对旧约律法的一个更新成全，在基督徒而言呢，就是替代了旧约的这个安息日。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不仅是替代了，而且呢也是心甘乐意的来到教会来参加主日聚会啊。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啊，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安息日的设立，请问是谁设立安息日啊？旧约非常清楚，就是神自己设立安息日，因为神歇了6天的工作，第7天这个休息啊，然后呢又赐福这一日，归为圣啊，那是神亲自设立的。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安息日是为谁设立的？主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对不对？所以安息日是为我们设立的。既然神设立了安息日，又为着我们来设立安息日，那请问你安息日你用来做什么呢？对不对？啊，你难道还要再去忙碌这个世界上的这块田地，汗流浃背的在那里这个拼命劳作，或者去享受一些世间的这个娱乐吗？啊，所以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这一个日子呢是分别为圣的日子，也是我们这个甘心乐意的进到神的殿中，就是进到神教会的这个日子。安息日呢很特别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啊，从旧约的安息日，我们可以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比如说我上面放的这一张图片啊，大家 如果你看的话，仔细看的话，就是旧约里面关于出埃及记里面神赐玛拿的例子。当神借着摩西带着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那些以色列民啊就开始抱怨了，因为他们进了旷野，进了旷野没有东西吃，他们就想念在埃及的时候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对不对？住的也舒舒服服的，为什么要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就借着摩西呢，这个宣告说会给他们吃的东西。请问给他们吃什么？我们有位同工，我有位姐妹就是在这个名字的机构里面服侍啊，给他们吃的是40年来给他们吃一种东西，有点白白的啊，像一个种子一样的一个东西，叫做玛拿，对不对？40年来给他们吃玛拿。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呢，这个神赐玛拿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神赐给他们玛拿，他们每一天出去摘来吃，但是呢，这个多摘的人也没有余，对吧？少摘的人也没有缺，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个特点呢，就是这个神让他们这个采摘玛拿呢，不要多放一天，不要放到明天，为什么？因为明天那个东西就不能吃了。刚好还有一个特点呢，说是在礼拜六的时候他们能够采双份的，为什么？因为礼拜天就没有吃下玛拿，他们就礼拜六的时候要预备好，因为啊，对不起啊，这个是安息日的时候就没有玛拿可以摘啊，他们前一天就要第六天的时候就要摘好，而且摘的是两份的，那么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个人就在家里面啊，这个敬拜神，思想神带他们出埃及啊，要往这个应许之地啊。所以这个玛拿是非常特别的地方，而且呢特别之处就在于刚刚好的神就赐给你那么当天要吃的这个食物啊。那据说呢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啊，有一个犹太人就问拉比，他说拉比，为什么神不把一年的这个玛拿就赐给他们，而是要他们每天这样去摘那个玛拿，到安息的时候呢就要休息呢？然后这个拉比呢就回答说，拉比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呢，以前有一个小国家啊，有个国王，这个国王呢有一天也在纳闷一个问题，他说他有几个儿子嘛，有几个王子啊，他们在各个自己的领地或者说各自的官邸里面，他就有一天在纳闷，为什么我的儿子们都不过来看我呢？为什么一年才看我一次呢？然后那个大臣就跟他讲了，那是因为啊，你把一年的这个财物都已经给他们了，那你每一次你一给就给了他们一年的这个财物，请你呢改换一下方式，你每个礼拜给他们够用一个礼拜的这个财物，然后这个国王这样做了之后呢，哎，他发现这个儿子们啊，就每个礼拜就过来了，他于是呢就每个礼拜都可以见到这个儿子啊。那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想想看，好像也是很有特点啊，就是神为什么这个设定这个安息日，让这个犹太人在那里遵行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天进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我知道有的，在至少在我以前服侍的中国大陆啊，我们有类似的基督徒呢，被称为是一年一次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才来一次，因为在中国的话，我们有一个叫圣诞酒，就圣诞节的时候要办一次酒席的，这个所有的那些很少过来的人都要去邀请一遍啊，这个福音朋友也可以邀请一遍，所以呢这个酒席都摆得很大的，在温州摆得非常大的酒席，所以有的基督徒呢就一年才来一次啊。那感谢神，其实神给我们的这个安息，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并不是一年一次啊，而是每个礼拜，那甚至是每天啊，每个礼拜进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跟弟兄姊妹有彼此的这个相爱。那每天你可以借着读经，借着祷告，跟神有这个亲近啊。所以呢，安息呢不是一个好像你迫不得已的这样一个规定，而是我们内心心甘乐意的啊，这个来亲近神，就像儿女去见所关爱我们的这个父母一样啊，每次是带着非常的这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啊。那么第三个方面呢，这个安息日与我何干呢？其实安息日就是回应主恩啊。为什么我们 把这个主日，就是礼拜天第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啊，来献给神，来敬拜神。原因就是因为礼拜天呢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日子啊，耶稣基督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那一天就是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啊，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所以呢，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的门徒就以这个七日的第一日来纪念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来庆贺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同时呢，盼望耶稣基督的这个再来啊。所以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啊，其实不是想着我们礼拜天要做这个或者做那个，要守这个规矩或者守那个规矩，而是说呢，我们要思想的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做成了什么。神借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给我们已经做成了什么，这个是我们思想的地方。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来回应他，来礼拜天来朝见耶稣基督，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是一个发自我们内心的一个回应啊。所以安息日或者说主日不在于我们要做这做那，真正要预备的是我们的心灵，预备进入到神所赐的安息里面啊，思想神为我们做成的多大的这个救恩啊。那最后呢是一个结语啊，前面我讲到一个关于犹太长老喜欢打高尔夫球的这样一个故事啊，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跟那个天使一样啊，心里还有些疑问，哎，你说这个神啊，你说这个已经惩罚了这个长老，我怎么看这个长老这个打高尔夫球打得很尽兴啊，很打得很愉快啊。那个神呢就很平静地告诉这一个这个天使啊，神对这个天使说，这个长老啊，你看他这一次啊打得非常的出色，以前从来没有过打得这么好的，但是呢这一次的他的这个打球那么的出色啊，他只能够藏在心里，不能够跟别人去分享，而且呢藏在心里的时候都是愧疚的藏在那里啊，因为他不能够讲出去，因为这一次就是他礼拜安息的时候去打的那一次最漂亮的一次高尔夫球啊，所以他的心里呢会带着这个愧疚，会带着这个不安，并且呢这个失去了跟我这个亲近跟我这个里面得享这个安息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丁总，我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我自己以前在中国大陆刚刚起来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这个2004年在温州的时候，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的增长，我们当时呢建立了一个大学生团契啊，我是在大学生团契里面开始心里活了起来的，但是也是经过很大的这个增长，我们这个大学生团契呢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啊，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是一二十个人，后来很快就四五十个人，那我们周间呢有小组查经，那我是其中一个组长啊，我们分四个组，然后呢礼拜六的早上呢有这个祷告会要很早的时候就出去啊，这个因为避免让一些的老师或者一些党委书记发现，我们都很早出去很早回来，然后礼拜天的晚上呢我们还有讲道聚会，就是会邀请一个牧者传道过来为我们讲道，然后这样的话已经有三个聚会了。但是后来呢我跟参与的一个教会叫伯旦教会，然后牧师交流交通之后呢，他就特别的鼓励我，他说这个礼拜天到教会来聚会来崇拜啊，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最首要的一个要做的。那我当时还是蛮有感动的，但心里还是很有挣扎。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学校有活动，或者呢课业比较重的时候呢，心里就在打嘀咕啊，这个上午要么就不去教会了，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参加一下团契。那每每这种情况，然后礼拜天上午没有去到教会的时候呢，我想用这个时间来跟同学们有活动或者是做一些功课的话呢，心里往往是不安的，没有去教会，心里就一直是不安，虽然好像想要去做什么，但是最终来说呢，都是做不好的， 啊，所以呢，每到礼拜天啊，后来我就立下一个心志啊，礼拜天就是进到教会来亲近神，来得享从神而来的这个平安，从神而来的这个喜乐。那上上个礼拜呢，大家有的弟兄姊妹已经知道我是得了这个 COVID 啊。那我当时得的时候呢，一开始我心里很不甘，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想着这个我好像是，你看从2020年到现在已经差不多4年了，我就在想着我再坚持一下，可能就一次都不会得这个 COVID 的，对不对？好像这个那一天就开始有一点，那个礼拜六开始有点咳嗽的时候，想测又不想去测，因为我真的不想证实自己最后还是得了这个 COVID 的。那测了之后呢，这个虽然心里不甘啊，然后慢慢就接受了。然后在那个时候思想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呢，我忽然觉得也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因为我发现我那个礼拜刚好是我服事上最好像最没有最少受影响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我平时一般是单数周会在教会里要讲道，然后呢那一次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好是调整了，然后因为有个外勤的讲员，哎，所以刚好教会的服事也没有什么影响，然后呢或者说又是影响最小的，然后就有那个时间在家里有一些的这个安静思想神在我身上的带领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有一些知道的这个弟兄姊妹呢又给我打电话问候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啊。我当然很感谢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特别是对我的这个两个孩子的照顾啊，因为孩子对吃的地方有些的需求。那我自己来说的话呢，我心里坦白的说，我觉得好像我都不希望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快点好起来，因为我好像在那个时候有一点点的就是去体会生病时候的那种的状态。平时好像一个人都非常忙碌的，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什么时候要做什么，然后到那个患病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不得不放下手中的这些忙碌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既然神让我得了这个 COVID， 那我就好好的体验一下，神可能借着这个时间就是让我有这个安息，对不对？就是让我能够有一个这个放下这个忙碌，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时间啊，需要有被这个安息所打破一下，因为我们平时过于聚焦在我们的那个忙碌的事情，那个工作上的这个事情，所以那段时间我发现是神给我的一个这个安息的这个时刻，让我能够更加的来这个思想神在我身上恩典以及神在我身上的这个带领。那么第三个我当时的这个感受呢，我上一次已经讲了一部分啊，就是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最对弟兄姊妹来说最大的这个挂念的是什么呢？我上次讲到的是帖撒罗迦前书第二章的这个前半段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暂时面目离别是只是我们暂时离别只是面目的离别，但是心里却不离别啊。那但是我最挂念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这段圣经后面所讲的，他说使徒保罗说这个我们的盼望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一直想到弟兄姊妹的时候，就心里有一个盼望，就弟兄姊妹礼拜天一定要到教会来，那个是我真正的这个盼望，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享他所赐的这个安息。那这个呢也是马太福音第11章的结尾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圣经12章这前面的这一段的圣经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盼望呢，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正在劳苦担重担，或者如果你正在心里有各样的这个叹息，巴不得你就进到神的里面来享受主耶稣 要在你安静的时候，在你亲近他的时候，所特别的给你预备的那一份心灵深处的那个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安息，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安息。因为你借着圣经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的主。我们感谢主，在我们平日的时间，我们多有忙碌不安，甚至心里焦躁，但是每在这个礼拜天，每在我们进入到教会，每每就在我们愿意更深的与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这个真的安息，让我们知道安息日不是我们来做什么，乃是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你已经给我们赐下了这个真正的安息。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